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哦。这个今天要为大家讲的一本我的新书啊，它的题目是《星际探索：中国航天事业与火箭军》哦。那很特别的是哦，这本书啊也是我本人啊这个研究这个中国的一本新书啊。那继研究中国的武警、海警之后啊，那我又写了一本就是中国海上力量哦，包括中国的海军、海警、海巡与海上民兵。那最新的一本就是这一本哦，中国的这个等于是它的航天事业哦，就是宇宙开发的这个哦事业哦，这个与火箭军哦，因为航天事业的所用的太空运载火箭啊，与火箭军的这些弹道飞弹啊，基本上是啊通用的哦。好，我从这本书的这个自序开始啊介绍哦，自序。我说呢，这个人类的生命哦是源起于地球，那地球呢也是现今所有啊已知这个地球生命的母亲啊哦，这个没有地球的孕育啊，一切生命都不会产生，更不要说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智慧生命哦。那可惜的是啊，人类啊却也是破坏地球、伤害地球环境最深的哦这个生物哦。那人类啊现在还可以在地球上啊逍遥啊，滥用地球资源，破坏地球环境，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啊，慢性的强害地球环境的健康啊，这完全就是因为这一两百年来啊，地球没有太大的地质或气候的变动啊，也没有真正面对地外文明、外星文明入侵啊的这样子的打击。那冷战时期哦的核战争也没有真的爆发哦，那一旦爆发这种核子战争啊，导致核冬天的发生，人类一样是无法面对这样子的处境的。那但是因为就是我们没有真的发生这些这个大规模的灾难，所以人类啊还可以持续各种今天你看战争、种族清洗、军事冲突、恐怖主义，大量的使用化石燃料，大量的砍伐这个生产氧气的丛林、绿地等等，这样子的恶劣的行径哦，来伤害地球母亲。如果有一天地球面对像当时毁灭了恐龙的那样子小行星打击，或者是太阳喷发大量的太阳粒子吹走了大气球那个大气层，地球的大气层，或者是地球地轴倒转导致季节混乱，甚至好就是几个大的火山爆发，也都会让火山灰啊这个遮盖大气层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这样子啊地球就一夕之间就没有办法再适合人类居住了，因为快速进入冰河期啊，人类的哦这个行光合作用的植物都没有办法生长，那这些草食动物加上后来的肉食动物，这一整串的食物链的生物啊都会灭绝，所以那时候人类要怎么办？到时候再想要怎么办，还来得及吗？哦，所以一定要先想好。哦，在过去的80年里面啊，人类在太空事业上啊有许多的成就。哦，虽然是不同的国家做的，苏联、有美国、有中国、有日本、有欧洲，那但是呢，很多啦都是以竞争状态的来做，像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哦，或者是以军事意图上来进行哦。那不过呢，就是说所有的人类的科技成果啊，基本上都是累积的哦，凡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走哦。所以当然，我们希望未来各国多一点心力啊，在太空事业的探索与开发上，少一点心力啊，在战争跟杀人武器的研发上哦。那这样对人类的永续发展哦，恐怕会有更正面的贡献哦。那广阔的太空是人类的终极边疆哦，人类啊几乎啊现在已经算是进入第一太空纪元了，就是说已经有能力来进行太空旅行哦。但是呢，比起我们想象中这种高科技的外星文明来说啊，人类的科技 还是很低的，我们是望尘莫及啊。对这个异星文明来说，我们是望尘莫及。如果这些地外的异星的文明智慧生物啊，已经能够从外星系啊旅行到太阳系，并且到了地球来探访人类的话呢，这样代表他们的科技能力跟太空旅行能力啊，已经高到人类完全无法比拟，或者可以将人类视为蝼蚁般践踏的地步了。所以啊，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那外星人之所以没有对人类宣战哦的原因啊，最大可能就是人类实在是太落后、太原始啊。就像你看到水中游的鱼啊，天上的飞的鸟啊，或是走地上爬的蚂蚁，你会想要去奴役他们吗？没有，不会啊，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他们根本灵智未开啊，没有利用价值啊。所以说，对他们来说，对地外文明来说，人类可能还是太落后到没有利用的价值。当然，这不是我们可以沾沾自喜的理由啦，我们要赶紧加紧往上发展哦，才能有效保卫啊人类啊不受奴役哦。那宇宙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宇宙什么最大？就是时间与空间啊。理论上哦，理论上地球大爆炸的这个理论啊，地球的年资哦的寿命是138亿年前所爆发出来的啊，宇宙大爆炸这个 Big Bang 138亿年前发生的哦。那从这个之后啊，整个宇宙就一直在往外扩张哦，往外扩张，从原来一个基点啊，一个非常小的点，然后爆发到现在整个宇宙、整个这个星系、各个大星系团等等这样的单位，一直在往外的加速扩张跟膨胀哦，所以这宇宙是一个一直在膨胀的一个空间跟时间哦。那宇宙大膨胀也代表了宇宙各个星系之间的距离啊，在不断的加大哦。那宇宙中的星系跟恒星啊，多到无法生数啊，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用现在人类的这个数量来计算哦。那当然，这个你看，光是一个太阳系，光是一个银河系，银河系里面就已经有几千亿个这个哦恒星了，就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啊，所以更不要说更大的这个超星系团等等的哦单位哦。但是 anyway， 地球啊，对吧？宇宙啊，到今天都还是一直在膨胀之中啊。那各个星系之间也一直在这个加速的远离之间哦。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啊，要赶紧加紧发展太空科技啊，因为啊，以后啊，你的太空船可能追不上这个啊宇宙膨胀的速度，那你要怎么到别的星球去啊？好啦，我们先不要管说哦，与太阳系或银河系以上更大的这种宇宙结构哈，那光是哦，我们就讲自己的太阳系哦，以太阳为中心的这个太阳系啊，目前啊，已经是人类的科技啊，花一辈子时间都没有办法脱离啊的一个距离咯啊。比如说哦、这个现在人类最古老的太空探测器啊，是1977年从地球发射向宇宙航行的一个旅行者一号 Voyager 1旅行者一号太空船哦。哇，它这个1977年发射刚好跟我那一年这个出生啊是同样的年纪哦。那他在1990年啊航行13年之后啊，他已经完成他的原来既定的行星探测任务啊，然后呢这个美国的 NASA 就让他往这个太阳系的边缘啊继续去航行哦，这个发挥他剩余价值哦。那当时候在13年之后啊，在这个旅行者一号的摄影镜头中啊，地球已经是一个很看不到的这个蓝色小斑点了哦，那周边一片漆黑啊。那到了现在47年后的现在哦，旅行者一号已经航行到距地球243亿公里的太阳系的比较外围的区域了哦，但是还是没有脱离哦。那它以这个无线电波以光速传回这个地球啊，也要22小时34分钟哦，那一来一回嘛哦，所以这个跟它沟通啊是要以天来计算的哦。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啊，航行者一号 Voyager 1呢、啊， 继续以每秒 16.9 公里的万公里速度飞往太阳系外空间。那但是它要飞到真的脱离太阳引力跟太阳风这个影响的这个空间啊，需要多久你知道吗？需要17000年。那以它现在的速度啦，所以啊，太阳系哦，好，太阳系外啊，就是银河系啊，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猎户臂啊，一个遥远边陲地带一个小小的恒星啊，不是一个很大的恒星，是一个小小的恒星哦。但是对我在地球上的我们这个人类来说啊，啊，这个银河系哦，它是一个跨度，它的直径啊达到10万光年啊，银河系那。这个已经我刚刚提到它10万光年哦，你才可以从这边到那边，然后它有几千亿颗的行星啊的恒星哦，就像太阳一样大的恒星，就像这个太阳系它有几千亿个。那可是银河系其实在整个宇宙中也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看不到，你可简直看不到的一个这个一个星系啊。那它是属于在上面哦，是属于这个侍女座 Virgo 侍女座超星系团的一个小小星系。那这个侍女座超星系团的跨度已经达到1.1亿光年了哦，就是1亿1000万光年，你才可以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哦，而且用光哦，用光哦，我们现在人类还没有办法达到光速呢哦，所以说呢，这个光一个侍女座超星系团体积就是银河系的1000亿倍，哇，那怎么办呢？这个这么大的宇宙结构，我们要怎么去开发它呢？那现在啊，人类可观测到的宇宙跨度啊，可以达到930亿光年哦，这里面还有1000万个像侍女座超星系团一样大的这种超星系团哦，那有上千亿个星系啊，那简直就是。哦，每一个星系中有上亿颗的恒星跟数不清的行星跟大小的陨石等等星体哦，所以可以看到出这个宇宙啊，这个宇宙简直是大到超乎人类的能够想象的范围了哦。那我们哦所在的地球在宇宙中简直就是一个看不到的小丁点哦，就跟你到沙滩上，你从沙滩上那么多沙子中捡起一颗沙子，一颗一粒哦，一粒小沙子哦，就像我们的地球一样哦，这个在宇宙中的地位啊、哦，可能还不如一颗沙子哦。那这个太阳系啊、哦，我们地球是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哦。那太阳系哦，说位于猎户臂啊，银河系的猎户臂。那呢，再往上啊，银河系跟仙女星座 Andromeda Galaxy 哦，它距离我们银河系250万光年哦，对，但是已经是最接近银河系的一个星系了哦。那银河系跟这个星系哦，跟仙女座星系一起属于这个我刚刚讲的侍女座超星系团啊 ，Virgo Super Cluster。那侍女座超星系团又属于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啊，就拉尼亚凯亚 Super Cluster 的一部分哦，所以。现在啊，超星系团已经是我们这个天文学或宇宙学啊，这个用来衡量的最大的宇宙结构、最大宇宙单位了。但是，除了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之外呢，还是也有其他一样巨大无比的超星系团，包括夏普利超星系团 （Shapley Super Cluster）、五仙座超星系团 （The Hercules Super Cluster）。后法座超星系团 Coma Super Cluster， 英仙座双鱼座超星系团 Perseus Super Cluster。 至于呢，超星系团上面是不是还有更大的宇宙结构啊？其实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哦。但是以我们人类的哦观测技术啊，这个我们只能测到930亿光年啊、哦、这样的跨度而已哦。那至于说宇宙外面是不是还有其他宇宙，有一些专家认为是有的，所以代表不但有其他宇宙，也有平行宇宙、哦、所以呢，这个点我们到后面会再来阐述哦。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光是以这个星系，而且还不是太阳系这样的星系，而是以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来说啊，宇宙已经多到不可胜数，可能要以兆为单位来啊、哦、来计算。那更不要提恒星啊、行星啊、其他的星体哦，人类都算不完。所以呢，即使哦，现在宇宙大部分地方是真空、无氧、无重力的这种空虚黑暗状态哦，那充满了这个暗物质跟暗能量哦。大家知道啊，这整个的宇宙里面啊，我们看上去是黑的哦，黑的有没有？这黑的部分其实就是充满了暗物质跟暗能量哦。那其他的地方啊，包括这种像哦这种恒星啊、行星啊等等星体中有实际的哦东西的在啊，其所占质量其实只是宇宙的大概 5% 而已哦，5% 而已啊。那最大这暗物质、暗能量占了80几个% 哦，这样之多。所以呢 ，anyway， 这个宇宙中啊，其实有无穷尽的资源可以哦来让人类去开发哦，但是。当然没有这么容易哦，你要有太空船能够把你载到那里哦，这个矿产的行星上哦，然后呢，你要有星图啊，知道怎么的航行到那边，你还有太空采矿的设备跟提炼的啊能力啊，有动力啊去提炼它啊，那你至少还要把这资源啊运回地球哦，或者是至少运回太阳系啊这样子的运输设备，不然你怎么能够运用它呢？啊，当然你也可以就地取材，就居住在当地，移民到当地哦。这个就像大航海时代一样，欧洲人到了各地去居住一样哦。那我们说好啦，如果你真的开采回几船太空船的这种珍稀的金属，比如说黄金啊，比如说钻石啊，比如说铜、木、银等等哦，这些矿产哦，啊，那这样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样显然。你就会把整个地球的原物料这个价格给打烂了嘛，哦，所以世界原物料价格哦，你不管你运回什么东西，你运回一船的钻石，那钻石在世界原物料价格就崩盘；你运回一船的黄金，那黄金在世界原物料的市场的价格就必然大跌啊，哦，所以呢，这个不能这样随便乱开采，你要有战略思考，要战略的作为啊。那此外呢，载人太空旅行哦，现在也是很这个努力在做的，并已经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行的事情，但是哦，这个也还是充满了各种困难与挑战哦。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人类啊，身体啊是在地球环境中啊，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面演化成最适应地球环境的一个生物体啊。那你没有地球的环境供给氧气哦，或水分哦，或者是其他的啊、哦，这个重力哦，或者这个等等哦，那人体啊，可能在几秒钟时间就会死亡啊。哦，那在宇宙环境低重力，还有很多宇宙射线辐射啊、哦，真空的环境啊，太空游离粒子啊、哦，还有甚至有太空的垃圾微粒啊、哦、等等的攻击哦。人类是不是可以这样长期的待在这个宇宙环境里面哦？或者有没有办法发明太空船内部啊环境的这个控制的机器，可以模拟地球环境跟人工重力的装置啊，以提供人体啊比较适合这个人体生活动作的环境重力啊，让人类能够哦在太空中生存。还有啦，面对、啊、宇宙星体间啊，动辄几千啊、几万或者是几百万光年这样漫长的距离啊，你在航行啊前往当地的时候啊，要怎么克服这个问题？你活不了那么久啊，那你是要让人类啊躲在冬眠舱中度过几万年的时间再唤醒它呢，还是啊直接让人在太空船上繁衍后代啊，等繁衍个十几二十代之后，也许就可以。抵达目标，或者是呢，人类要发明曲速引擎哦，或者其他这种虫洞旅行哦，要更快的方式去进行太空旅行，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打破时间跟距离的这种对人类的限制哦。还有啊，我们看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哦，就是基于这个宇宙大膨胀啊，所以今天我们从 地球啊，我们来看了几千几百光年、几千光年、几万光年啊，甚至几十万或几亿光年以外的其他星系或星球，它这个影像、啊、其实也就是几十亿年或几千亿万年前的那个星系的样子哦，那这都是历史影像哦，所以今天的那个地方一定已经演化成不同的样子了哦，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比光还快的速度哦，虫洞旅行到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哦，也许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行有一个恒星系，那时候恒星说不定它已经燃烧完毕了，成为红巨星了，然后甚至已经塌陷成黑洞了哦，所以我们这个太空船一旦从这个黑洞这里跑出来的话，糟糕了，就被黑洞吸进去啦，对不对？当然吸黑洞可能带你到了另外一个宇宙去，说不定哦，我们不知道，但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去尝试哦，对不对？很多很多的这个太空问题啊、哦，其实很多电影编剧啊都思考过哦。我记得小时候我喜欢看那个《星舰迷航》啊，《星舰迷航记》。哦，有太空有这个地球联盟政府哦，派出这个星舰啊，到是宇宙探索，有其他外星文明，克林贡人啊、哦，也有伯格人啊、哦，也有Ramunus人等等啊、哦，那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啊，记得这个印象深刻到现在啊、哦。可是呢，地球上大部分人呢、啊，光解决温饱问题啊，就都很辛苦了啊。没有时间去思考啊，宇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啊，你要征服星辰大海啊，或者是你至少你要以太空科技领先来压制这个对敌方阵营等等啊，这肯定是有的 啊。所以呢，所以到目前为止，来开发这个太空事业的哦、啊，还是各国政府为主哦、啊，因为它是有足够的财力能力。人力来去做这些事情哦，那中国哦，中国的航天事业啊、哦，在二十一世纪这个让人家觉得哇太了不起了哦。那其实一切起源1960年代的时候的两弹一星工程，两弹一星什么是两弹？原子弹跟弹道飞弹，一星是啥？人造卫星。哦，所以呢，到1960年呢、啊，中国的两弹一星都已经成功哦。那中国啊，基本上也这个安全啊，它不会再受到这个列强核威慑哦。那它的运载火箭啊、这个弹道飞弹、运载火箭的同样的东西哦，这些弹道飞弹就变成了火箭军啊、就是当时二炮部队的这个大杀器了哦。那二炮原先叫二炮部队啊，陆军第二炮兵，那现在呢，中国这个已经把它改叫成第四军种，火箭军啊，这个是对于这个美国、印度啊、台湾啊、日本啊、俄罗斯等等最大的威胁。中国的火箭军呢、啊，有近程导弹啊，1150多枚哦、啊，包括东风11型、15型、16型。那中程弹道飞弹呢、啊，有300枚，包括东风21型、东风26型；那远程的洲际弹道飞弹有200枚，包括东风5型、东风31型、东风41型；还有呢，包括的巡航导弹，就所谓的巡弋飞弹哦，长剑10巡弋飞弹3000枚。那当然，这个短程、近程、这个远程哦，各有不同。对付的对象哦，那这些对象大家心里都知道哦。不过飞弹呢，光是存在本身啊，就是一种威吓哦。有了核武器的一方，是基本上是稳赢不输啦哦，稳赢不输。所以说，虽然台湾啊被誉为全世界啊防空飞弹密度最高的国家哦，连以色列也比不过，但是啊，面对从这个太空中啊重返大气层的这种弹道飞弹哦。到时候来袭速度可能高达20马赫，到时候要拦截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哦。那这个中国啊，这个在航天事业有这个长足的进步哦。那 反而台湾哦在这里是落后了哦。那弹道飞弹哦是用来杀人的武器啊，那可是其实也是可以将卫星哦或太空船归送入太宇宙空间的一个这个交通工具哦，所以看人要怎么去使用它哦。这个它本身其实是没有属性的。那在中国呢，航天事业哦，这个是属于军工厂啊，中国军工厂也就是中国的航天科技集团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两大巨头所垄断生产的哦。那美国哦，就是波音或是洛克希德马丁等等啊，军工复合体哦，在生产它的这种弹道飞弹了、啊、哦，弹道飞弹。好啦，这个这本书啊，这是我的序言啊，哦，那之后会针对的内容啊，为大家介绍啊。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是职业的这个外交人员哦，我不是航太理工专家哦，所以呢，我是要以这个看历史、看写历史啊，或者是以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些哦，航天事业的各国航天事业发展，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这个发展进程哦，那会持续的提供关注。那因为宇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哦，这个写的我可以写的范围啊，这个无远佛界哦。那你可以把我这个要写的这我写的这本书哦，要当做你可以当做用太空科普书来看了哦。你可以知道太人类的太空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哦，未来趋势又是怎么样哦？那未来的如果说有各种太空的这个意外，有外星人来袭啊，或者是这个哦小行星来撞击地球啊等等，要怎么办？我都会在这书有提出解决方案。宇宙万物啊，星辰大海啊，千亿万年的时间距离，人类啊活动跟思想边疆何在啊？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来研究太空哦，我会跟大家讲述更多太空发展的历史哦。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哦，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